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过去在学校总是全班吊车尾，后来呢，好像也在江湖里混的，可是居然变成了美法师，又变成了鸡童。他抽烟喝酒这些的花费呢，累积1000多万元。可是他现在呢，不但是可以全家幸福，身体上面也得着医治，是改头换面的一个人，非常的奇妙。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就来请问一下今天云彩飞扬的 VIP。郭冠仪弟兄，冠仪你好。
你好，
非常欢迎你。我们刚才提到说你从小时候在班上也是混，是在江湖也有混，然后后来你说累计下来20-30年，就是在喝酒啊吃槟榔什么这些，
是
花费高达了1000多万元。
是，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爱玩，然后生性就是非常爱玩，然后有时候会欺负同学这样子。
不爱读书就是。
对，不爱读书不是。
但是你怎么会突然又想说可以变成美法师？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
因为那时候国中毕业以后，然后就是跟一群年轻人，就是平常打打闹闹，然后在那边混日子。后来想一想，这样不是办法。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个善良的心，然后想说这样子对自己还有别人都不好，所以想说找一个一技之长来学习。因为不喜欢读书，所以高中就没有读了，就去跟日本师父学美法，然后从助手、洗头、扫地开始学习，一直慢慢慢慢，差不多2-3年爬上设计师。
过程很不简单耶，就等于说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力气要跟师父学，
是
从助手变成设计师。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考试，
对
你一定要通过才可以当设计师，
对，
所以等于是像浪子回头的故事了。不过我们更好奇的是，当美法师真的很不错，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变成鸡童呢？这个落差蛮大的呢。
国中毕业以后就开始有时候跟一些外面的青少年啊混混啊混在一起，然后就会去公庙拜拜，因为这样子觉得很威风，一起在公庙里面，然后后来就是有那种神灵附身在我们身上。
就等于是好像民间信仰说启童叫 K 档这样子。
对，
所以是你觉得还蛮威风一群人，
对，
但是后来就变成说有一些灵会附在身上，
是，
嗯，
是。
我们再回来问，因为我听到有一句还蛮有意思，你说你自己其实心里还蛮善良的，
对，
所以你不喜欢跟一些朋友去做坏事，
是是。
那时候他们叫你做哪一些事情呢？
其实不是他们叫我做，他们其实叫不动我，是我指使他们去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或是说大家一起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像说抽烟喝酒吃槟榔，然后有时候就打架抢人家的东西，然后或是吸毒啊，对自己不好的事情很多。
所以冠仪，你的意思是说你过去在江湖你不是小弟，你算是老大咯？
应该是。
他们会跟着你？
应该是这样子。
嗯，
就是可能也不是说老大，就是说他们会比较听我的话。
嗯，
这样子，
像一个领袖这样子。
是。
那你说像抢地盘啊或是抢东西，你还记得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吗？
就是朋友之间或是说以前的同学遇到，然后看他手上比如说有比较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手机或是一些玩具啊，然后我们就是遇到，然后就走啊，我们去聊天聊一聊，可能就会揍他一顿，然后把东西抢走这样。
还要揍人家一顿。
因为
真的，
真的很坏，这样真的是很不好。
是，但是后来觉得做不下去了。
对，因为自己觉得说这样子实在是。
我们在想说你在学校其实不喜欢念书，然后结交了一些在外面的朋友，那家里面的长辈有没有意见呢？
当然有，只是说他们也没有时间来照顾我们。他们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卖菜，早上两三点就出门，然后去大市场，像华南市场那，去买菜，回来，对，然后回来再去买，就是忙着赚钱，他也不会去管我们，对，
可能力不从心，
是
有那种感觉，
对，因为不是非常好过的家庭，是算小康以下的那种。
像你要从这些朋友当中出来，你要变成设计师，希望自己有一技之长，但是过去的朋友他们会放过你吗？他会不会又来找你？
会，就是说有，我在上班的期间有时候像下班我也会去找他们，然后聊天啊，或是抽抽烟啊，喝喝酒啊，这样也是会有联络。
就是虽然换了工作，但是朋友圈还是会
在
一起。
还是
在，
只是我如果想要找我去做些什么坏事的话，我是会比较拒绝。比较不想跟他们一起。
是。后来你到了公庙，其实你是觉得说大家一群人好像蛮威风的。
是。
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威风呢？你觉得自己平常比较没有被人看见吗？
对。就是我的父母也是，他们比较没有时间管我。然后我又怕被在学校一些坏同学怕被他们霸凌或是什么的，所以就先强壮自己。
就等于说好像有一些人可以帮你。
对。
比较不会被欺负这样子。
是。那时候我父母会给我零用钱嘛，就是我会把这些钱跟朋友一起分享啊，那朋友就会比较喜欢跟我在一起这样。
是。 我们知道说在过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你自己不喜欢的。
是。
嗯，可是又好像一直在这个里面。那要不要也谈一下你后来怎么样认识老婆，怎么样成家，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是。
嗯，你怎么样收心可以进到家庭当中？
因为在做美发的时候，这段期间，还有就是说当兵之前这一段，然后就是因为美发可以比较常能够接触女孩子，然后女朋友是绝对不会有说会有断过
哦，女朋友不缺乏
是。嗯，然后就是可能也是玩，觉得说很累，
嗯，
不想要再这样子分分合合，然后刚好遇到我老婆，她是从南部上来，我觉得很乖，可以来当老婆，我们就从她好像22岁的时候，我当时好像25岁，差不多交往两年，我就跟他提出要结婚，因为那时候肚子里就有老大。嗯，
所以其实你的心还是蛮渴望有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配偶。
对
对，你的心就像你真的刚才形容说渴望那样的生活。
是。
嗯，但是结婚之后婚姻生活跟你事先想象的是差不多吗？还是有一些落差呢？
嗯，当然是会有落差，因为我们完全都没有经济的基础，然后莽莽撞撞的就婚就结了，然后就生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一次又生了三个。
哇，
就是接连啊，一年生一个这样子，接连生三个这样，第三个是比较小的，跟老大差四岁，后来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父母那时候会把我们赶出去。
哇，
哎，
真的，这蛮强硬的做法哈。
对，因为结婚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要搬出去，自己去生活，然后就是这样。
嗯，
所以要房租、小孩、奶粉、尿布、柴米油盐全部。当美发师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也是抽成，然后就是说差不多3万块左右而已。那当时，然后我觉得说要养家糊口真的是不够，所以以前的朋友，其实他们也有些人有会去工作，也是好像我一样学一技之长或什么的。后来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工地上班，然后他就介绍我去认识一些朋友，然后进而去就是认识到开车大货车啊，然后连接车那种的朋友，他们就是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这个薪水会比较高。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那我跟你们学习，就跟他们跟车啊，然后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聊天，就是这样，后来才会转业。
是。
Thank you.
职业的大车，其实它最难的是考驾照。
是，
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去学习去考照呢？
嗯，
不容易耶。
因为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我就有小汽车的驾照，当时候好像小客车驾照的时候，如果要再上一层大货车，一定要超过3年的经验以后才可以再考这个大货车。大货车考完了还要再也是一样3年，然后考连接车，连接车考完还要再一个职业驾驶的，就是说也要相隔1年，总共要7年这样。
哇，所以一层一层的关卡你都可以度过，其实算是有天分耶。就像你考美法师一样。对，
就是也可能有，那时候虽然是没有信主，我是觉得说可能是有一股力量在帮助我，然后也都让我层层关卡一次过这样。
但是你收入变好了，
嗯，
可是有一些坏习惯，对不对？
对。
那时候会把钱花在哪里呢？
就是比较肆无忌惮的，然后像抽烟、喝酒、吃槟榔，一天香烟要2包，甚至到3包，吃槟榔至少要300，有时候到500一天，因为上班就是一个人在开车嘛，就是很无聊，然后有时候还要连夜班，或是说连2天3天，有时候一个礼拜也都有。所以喝酒和大家朋友有时候在工地的时候遇到，就是说会大家互相请，有时候我买个2瓶，然后他或是说改天遇到换他买2瓶这样子，大家互相。
所以喝酒大概也花多少钱？
喝酒的话也是大概一个礼拜至少也要1500块差不多，所以这样是算起来就是差不多一年，到现在至少有20-30年了嘛，然后算起来至少也有1000多万吧。
1000多万花在这些事情上面，本来可以买2-3栋房子的。
对，可以不用那么那么的拼就可以去买。
嗯，有钱进来，可是钱又漏光了，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
嗯，
就出去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并没有真正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是。
嗯。所以有亲戚跟你传福音，好像你那时候也没有想接受嘛。
因为那时候我跟我老婆是非常虔诚的那种道教，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基童，然后家里有供奉那个神明，然后就是说神明还有祖先嘛，我们是非常虔诚的。他的妹妹小珍就常常来，有时候会找他出去或是来我们家聊聊天啊，因为他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两家那边的就只有他一个是基督徒，他就常常跟我老婆传福音，然后希望我老婆跟他去教会啊。后来我们常常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是非常虔诚的啊，不要再来跟我们讲这些基督教的事情这样子。
那时候你们在庙里面其实是常常去嘛，就是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在自己家里面也设了一个神坛，是这样的状况吗？
对。
嗯，
就是自己家里面拜拜那样子。
嗯，那时候常常求什么呢？
常常就是说求给我可以给我更多钱，然后当然非常普通的就是求平安，然后求在上班的途中或是上班，因为我是开大货车大连接车的，所以 那个行车平安是非常重要，我会常常跟他们求这些。
嗯，所以也就是心里面最渴望的那种希望可以幸福，可以平安。
是。
可是后来发现你的身体出了状况，
对，
那时候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其实拜拜会觉得说啊，大家都求平安，求心里能够喜乐，但是就是说越拜越不平安啊。有一次我在那个家里剪脚皮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我像常出入工地都会那个脚皮都会比较厚，想说那自己拿剪刀把它修剪一下，可是有一次就是剪得太深入伸进去，那个血就一直冲出来，后来就赶快把血止住以后一直放着，就是啊反正也不会痛，好，因为可能我比较会耐痛吧。然后后来就是还持续就一直在上班嘛，上班下班上班日常生活这样子。后来就是差不多三个礼拜以后，他就发出那个味道很难闻，我奇怪我的脚，对，我的脚也不会臭，也没有那种香港脚的味道啊，怎么会有这种味道啊？我家有养一只狗，他就常常会来舔我的脚
啊，连狗狗都担心了。
嗯嗯，后来我就去医院，医生说这已经太慢了，太晚来了，
太慢了，
对，
是什么意思？
就已经腐蚀到里面的神经那个地方，就是蜂窝性组织炎。
嗯，
对，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必须要切除那个小拇指。
哦，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所以只是剪指甲，居然要截肢？
剪脚皮？
剪脚皮？
是。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这样欲哭无泪吧。你那时候听到，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经济状况也不是非常好，就是需要我当支柱嘛，就是我赚的钱就是支持着我们这个家的费用，所以需要截肢的时候，我觉得说哇，这个怎么办，然后又要付医药费，又家里我的收入又完全没有，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全部跌到谷底。
嗯，
是。
但是一般其实比较不会因为剪脚皮就严重到要开刀截肢，所以那时候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吗？
哦，对，就是因为糖尿病嘛。我在三十几岁32岁的时候开始就发现说我有糖尿病。
嗯嗯。
后来到那一次剪脚皮，然后后来就是说因为糖尿病它就是最怕的后遗症，就是说因为如果有伤口它会比较不容易复原，比较不容易复合这样子。
嗯。嗯，
所以像我这样子剪脚皮剪得那么深，它就会坏死，里面的组织会坏死，就是会一直烂到里面去。
哇，
对。
那时候老婆应该非常难过，非常担心吧？
是啊，因为老婆就是怎么说，也是一直在扶持我，一直在顺着我，就是跟我东奔西跑，常常这样搬来搬去这样子。当然不离不弃，这是他在我这边，就是说我最感恩的，其实让他不是非常的好过。嗯，
但是老婆就无怨无悔的跟着你。
无怨无悔，对。
嗯，而且非常的能干啊，还帮你打理家里，还有三个孩子，
是，
对，都要照顾。可是在面对自己的先生必须要截肢，其实虽然只是小拇指哈，可是因为这个开刀手术，你说影响到家里的经济，
是，
那老婆 他也不是医生，他也没有办法真的做什么。
嗯，
可是我们知道他其实很关心你，所以老婆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对不对？
对，
一个关键的决定 是什么？
哦，那时候我小姨子小珍，她的妹妹，她也住台北嘛。
嗯，
然后就常常他们会约出去吃饭啊，聊天啊，因为我老婆那时候非常担心，非常担心说我这个截肢不知道会怎样，然后我们的经济状况也会出问题，所以他就跟小珍聊了这件事情啊，小珍就替他祷告，然后带他去教会。
嗯，
有时候他还会偷偷的去，就是怕我知道。
你反对吗？
我其实不会反对，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宗教不一样嘛，然后那时候他也是基童，我也是基童，我就跟他讲说啊，你是基童，你还去信那个什么基督教，去教会干嘛这样。
嗯嗯，
其实不是反对，只是说会说你干嘛去教会。
他去到教会他变得很不一样了。
哎，
你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是会比较喜乐，然后听他说是他去教会听诗歌啊，听牧师讲道啊，刘牧师讲道啊，他都觉得说非常的有道理啊，非常的点中他的心，然后回来就很高兴，很高兴跟我讲，我想要去教会，我想要受洗啊，好不好啊？这样子，我说、嗯、怎么可以？你是基童呢？
嗯，
后来就偷偷的，他知道我不会同意，但是也不会反对，只是说他后来就是偷偷的去受洗。对，
就是他还是决定去休息。
对，
嗯，只是不一定要经过你的同意。
是、
啊、那你知道之后那时候心情怎样？你有很生气吗？
我是不会很生气，但是、嗯、但是就是觉得奇怪，怎么你这么每天拿香拜拜的人，然后信的比我信，那怎么会去信别的教，而且是基督教，这种感觉而已。其实我不会反对、
嗯、
这样子，
只是觉得蛮奇怪的，这样子
觉得蛮奇怪的、嗯、
是。
后来有一次，因为他是三月差不多十二受洗的，有一次母亲节他就问我说，那时候我已经出院了，然后在家休养，就是每天无所事事啊，差不多半年我都在家里，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我们去教会看看、哦、你陪我去好不好？我说好啊。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嗯，像你以前这么虔诚的人都会来教会，我也去看看，看看到底基督教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后来我就跟着他去，然后去了以后就是感觉非常多的那个他们的事工、哦、一些服事人员就哇好几个上前来跟你打招呼，说啊你好啊，平安啊，你们是几位啊，然后就带我们去位置上坐，非常的客气。嗯，那种接待真的是非常好。
嗯，好棒哦。
嗯，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的 VIP 故事主角是郭冠仪。冠仪，刚才我们提到说，你不光是乩童，之前太太也是乩童，你们去宫庙，而且在自己家里还有神坛，可是你竟然只是在家剪脚皮，然后感染蜂窝性组织炎，还严重到医院去开刀，就是截掉了一个脚趾头。
是，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说想要寻求平安，可是好像没有平安哦。
对
对，那太太到教会去，她非常的喜乐，她很开心，她喜欢听诗歌，然后回来也跟你讲，邀你去教会，这所有的一切，你看到她的改变。那回溯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在开刀，就是要截肢的时候，在医院，老婆是怎么陪伴你的？
老婆就是每天去上班，早上她是上早上十点的到晚上十点的班，然后十点下班以后，然后回家洗完澡，那时候住院嘛，直接有时候用走的，有时候骑那个电动脚踏车去医院陪我，然后隔天再去上班这样。
你知道她有没有帮你祷告呢？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帮我祷告，我相信应该是有。
是
是，
所以就在医院，你其实还算平安嘛，就是手术顺利。
顺利。
嗯，回到家中，你说你回家之后休息了六个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虽然这是一个手术，但是不至于严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因为我是糖尿病患，然后就是说他截肢以后也是要让他伤口复合，因为糖尿病患是这个伤口非常不容易复合的，所以那时候我在家里休养差不多半年。
哦，所以休养的时间非常长，是因为糖尿病这个慢性疾病的关系。
是。
那之后你到了教会，受到了很多人亲切的欢迎。
是。
你有继续再去吗？
后来因为第一个印象感觉就非常好，然后每一次我可能那时候刚好是去两次，去两个礼拜嘛，就是母亲节那个礼拜，然后还有下面那个礼拜。那时候因为疫情期间教会就不能进去嘛，因为那时候政府就说因为疫情期间很多场所都不能营业然后开业这样。
对。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教会做实体的敬拜或是聚会。然后就是去两次而已，很可惜。完全都是线上的，在线上敬拜跟聚会。
嗯，所以虽然改成线上，但是你还是继续参加。
是，其实那时候就感觉非常好，因为老婆就介绍她的小组长，当时就帮我做决志祷告还有意志祷告。我觉得很热心，很让我觉得也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互不认识啊，然后怎么有这么热心的人这样。当时我的髋关节因为脚截肢以后，后来就是连接到那种髋关节也会痛，这样子。
哇，
是。
所以他也为你的髋关节祷告。
糖尿病也是。
是。
对。
那身体的恢复的状况呢？
那时候决志祷告以后，我们也是线上，他就这样子用手机通话为我祷告，每天很迫切，一直帮我祷告。过了一阵子以后，我的髋关节就比较好。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不会痛。
嗯，之前家里面的神坛其实还没有拆除嘛？
对，
还是在的，
还是在。
嗯，
很奇怪，那时候我只要想要去烧香跟他拜拜，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嘛，神坛还在，我们每天都要早上跟他们上香，下午晚上还要跟他们上一次香，这样子。只要靠近神桌，就会觉得我的髋关节非常的痛，
嗯，
比平常都还痛，本来就有在痛的，走路就觉得很痛这样子，嗯，然后只要一靠近神桌，就会觉得更痛这样子。后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受洗，这样，顺便把这些那个神明把他们去除掉。如果是真正的神明的话，是要来侍服这些生灵，侍服人，是要让他们有平安。像我这样子一靠近就会痛，那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一定不是神。
之前你和老婆都是乩童，还要拿钱进到宫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哦，不是，就是必须，就是说像拜拜大鱼大肉啊，普通拜祖先嘛，就是要办一桌大鱼大肉来奉敬他们，来敢拜就对了。然后过年就是三节嘛，或是九九重阳节啊，这些节日，只要节日就是必须的，一定要弄一整桌大鱼大肉来奉敬他们这样子。大概也有二十几年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买水果来敬神明，然后还买金纸，那个香也是要买啊，也是增加我们家的负担费用。
像你说以前会有一些灵，比如说到你们的身上，
以前好像点三支香来呼请上我们的身这样。
像这样子二十年，就是跟宫庙跟神坛有一个还蛮深的关系，所以一旦你要觉志成为基督徒要受洗，你觉得那方会不会有一些力量在拉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啊，就是像那时候在跟他上香的时候，他会让我觉得痛，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应该不是真正的神明，所以我就决心要把他们去除，不想再拜，我觉得这应该就是魔鬼一些恶者，我就请牧师在我受洗的时候顺便帮我去除这些神明。
嗯，但是那时候是疫情期间，所以你是怎么受洗的？
我受洗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因为我们家有一个浴缸很大，刚好那天我受洗还是一个台风天，9月12号。
哇，好特别哦。
对，然后牧师还有区长还有我们的小组长一起都到我们家来帮我受洗，然后去除我，破除偶像，破除这些假神这样。
你自己受洗之后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受洗之后，我是觉得说我的工作非常顺利，
嗯，
然后因为普通我们大货车齁，像这个连接车是不能休礼拜天的，也不是不能，就是说应该就是因为礼拜天比较好跑，车子比较少，有的地方其实都没有休礼拜天的。后来可能是因为主的带领，然后老板说跟他请每个礼拜天休假，因为我要上主日，老板竟然答应。
很奇妙哦。
是。
很有恩典的感觉。
是是。
嗯。 再谈谈你的身体状况，因为你之前说小组长其实他一直在为你的身体祷告，很迫切的祷告，所以你后来身体状况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时候因为天天帮我很非常迫切的祷告，所以我有一次糖尿病，因为三个月要去检查一次抽血，刚好那一次去检查血糖指数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本来是我有曾经高到650，
哇，
对。
而且你刚才有分享说糖尿病是从30多岁
是
那时候就开始，所以真的很久耶。这么久的糖尿病居然现在这个指数可以这么漂亮。
对，
我觉得这个太奇妙了。你自己的感觉呢？
我也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因为我一二十年来觉得说这个糖尿病都没有这么漂亮的指数过，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主在我身上做的这些奇妙的功，然后就是说医治了我有糖尿病，而且要打胰岛素，每天早晚都要20个单位，
哇，
算是蛮严重的，
对，真的蛮辛苦的。
然后还有髋关节，它也是慢慢的让我好起来，
髋关节也好起来了，
对，因为髋关节要好起来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不是开刀就是做复健，
所以我们想到说上帝恢复一个人是身心灵都恢复，
对，
那你的身体还有你受洗之后灵魂得救，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心理的层面，曾经你觉得会有人欺负你，或者是觉得以前好像怕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现在你的心理状态目前是怎么样呢？还会怕别人看不起你，你想要神气一点，还是怕别人欺负你呢？
其实不会耶，
应该都没有了。
对，因为在我信主以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怎么讲？像我们以前要努力赚钱来养家活口，希望能够存一点钱，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信主以后，我受洗以后，他改变我的心灵，我的思想，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凭着你的信心，然后在平常的工作上就好像说是顺顺的去做，不用非常的，就好像有些人会很赶赶时间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们开车有些人都会开快车啊，开快车就是当然就是会比较危险，发生事故的几率就会变高，所以就是要平心静气，像我是开大车的，所以必须要平心静气，这是主跟我讲的平心静气，然后来慢慢，反正主一定会帮我保守我的安全这样。
我们知道说 冠仪受洗之后，其实不光你的生命被改变，甚至你家族当中陆续也有人受洗。
是
哪一些呢？
像我刚开始是我的小姨子，有一次就是来我们家，她现在住嘉义，他们原本就是南部人嘛，就是嘉义人，有时候啊，想到就上来跟我老婆聊聊天啊，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感情蛮不错的，我们就聊到基督教这一块啊，我就请他们说一起去教会，跟我们一起去，刚好礼拜天你们也休假，我们也可以休假，然后跟我们去教会，他们竟然说好啊，我们一起去这样。
嗯，哇，
他们是南部人，所以没有办法常常上来，他觉得说哦，那一次去教会感觉非常好，一定是非常好，他才觉得说想要受洗。他只有去一次教会哦。
嗯，哇，好奇妙，感谢上帝。
对，
嗯，在这里我们想要请问冠仪，就是我们知道一些圣经的话语就是让你很感动，
是，
那可不可以在这里特别帮我们分享一句你很有感动的圣经的话？
嗯，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经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嗯，哇，好棒哦！你自己的体会，你的感动是什么呢？当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就是像我的一生，我从小就是依靠我自己的势力，依靠我自己所有的能力，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依靠我们的神，我们耶和华耶稣基督必然成事。对，
是，所以依靠上帝，我们真正心里所求所想的可以成就。
是，
嗯，真的好棒的分享，
感谢赞美主。
那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也邀请郭冠仪也帮在现在正在收听云彩飞扬的朋友给他们一些祝福一些鼓励好不好呢？
好，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希望您能够赐下您的大能来给我们听众，能够听到我这次的分享，能够分享到地极，感谢赞美主，但愿非常多的人能够来认识您主耶稣，感谢赞美主，求您赐下你的医治大能，您说过只要呼求您，您就必应允来成就这一切，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好棒的祝福，
感谢，
今天非常谢谢冠仪跟我们的分享，
是，
谢谢你。
好，不客气，感谢主，阿们。
今天非常感谢郭冠仪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冠仪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这份信仰， 或者是你有感动，想要更多的了解圣经，推荐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使你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持续的收听，并且也多多的将云彩飞扬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好故事，因着你的分享得到祝福。静怡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